朋友们，开盒听说过吗？50块查户口，90块查身份证，300块查全家，1000块能查祖上三代。适用人群：现实中的矮子，网络上的巨人。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网暴、造谣、诽谤、霸凌，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是不是听起来离离原上谱啊？更离谱的是呢，这就是发生在咱们普通人身边的真人真事儿。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跟每个人都相关的个人隐私。前一阵子呀，百度副总裁谢广军的女儿在网上开盒他人隐私信息的事儿，引发了轩然大波。起因呢，是3月中旬，多名网友发帖称，一个微博 ID 叫“你的眼眸是世界上最小的湖泊”的网友，自打2024年以来啊，多次在饭圈开盒素人。因为这个 ID 实在是太长了，咱们就简称他为眼眸啊。眼眸呢，是韩国女团成员张元英的粉丝。3月11日，张元英参加巴黎时装周，行程很赶，粉丝们就心疼偶像，说这是魔鬼行程，指责公司压榨艺人。有一位路人就评价呀，说12个小时的飞行，又不是他自个儿开飞机，睡头等舱，这不要太舒服呀。没想到，就是这一句连辱骂都算不上的无心之论，成为了开盒事件的导火索。张元英的粉丝群体啊，就开始攻击这名网友，并对其进行开盒，把人家的什么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工作单位啊，全都扒出来放到网上。得知这名网友是一位孕妇之后呢，粉丝骂得更难听了，说什么一胎八个，然后流产，小心生出个超雄。后来啊，甚至造谣这名网友是因为骗彩礼钱才结婚的，还给人家老公发骚扰短信，挑拨夫妻之间的关系，希望这名网友啊被他的老公家暴。其他的网友就看不下去了呀，就开始帮这名孕妇说话。可是啊，这眼眸疯起来是见谁开谁，一连开盒了好几个帮那个孕妇说话的路人，还号召粉丝团啊继续开人。这种毫无道德底线的恶劣行径，对他们来说仿佛是司空见惯一般。网络上正义人士也大有人在啊，他们也想知道这个嚣张的眼眸是何许人也。于是啊，在多个账号里一点一点的找线索，逐渐就拼凑出了这个人的全貌。眼眸自称在加拿大留学， IP 地址呢也是加拿大没错。他发过一张父亲的在职证明，炫耀他老爸月入22万元，现任职务为百度副总裁。图中显示啊，这位副总裁2010年入职。柯南附体的网友们呢，又通过一张收货截图看到这收货人名为谢广某。哎，你还别说，这一下呀就跟百度副总裁谢广军对上了。有意思的是呢，网友还发现谢广军的账号在10多年前曾经评论过李双江儿子的事件，留下一句慷慨激昂的坑爹呀。没想到啊，风水轮流转，这个回旋镖一下子就定在了自己的脑门上。眼看事态越闹越大，3月17号，谢广军在微信朋友圈发了篇小作文，说女儿还小，才13岁，也不懂事儿，把别人的隐私发到自己账号上，确实不对啊。但是已经批评教育过他了，恳请网友们放过啊。咱们先不评价说这个他只是个孩子这套经典说辞啊，就说这个朋友圈里边道歉，显然是毫无诚意的。这么大一个公众事件了，谢总不在公众平台道歉，而在朋友圈里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那些隐私权被侵犯的路人们也不在您的好友列表里吧。3月18号，一名遭到谢广军女儿开盒的当事人小可告诉媒体，自己已经报警。对于谢广军在朋友圈的道歉啊，他并不认可，希望他公开道歉。其实啊，眼眸不止在饭圈开人，他也在二次元开盒。他本人呢是名侦探柯南里头灰原哀的粉丝，于是就随机选中毛利兰的粉丝进行开盒，就是因为这两家的粉丝啊向来不对付。我也是大写的一个问号啊，咱们听说过偶像团体的粉丝搞拉踩的，什么时候动漫人物也被卷进去了？按照他这个逻辑，葫芦娃岂不是早就吵翻天了？
孩子，你中邪了，快醒醒吧。
你想想啊，7人成团，到底谁是 C 位呢？还没定下来，爷爷那边都快被妖精吃了。目前啊，眼眸的一堆微博号已经因为违规不可查看，不过从网友留存的截图来看啊，他的逆天发言可还真不少。很快啊，大家的重点就转移到这眼眸一个13岁的小姑娘是怎么去开盒陌生网友的呢？ 是不是利用了他爸爸谢广军在百度的职务便利呢？毕竟在坑用户这方面，百度那是毫不含糊，不说罄竹难书吧，也是前科累累。针对开盒事件，3月19日，百度火急火燎地发声明，说百度内部数据的存储和管理实施严格隔离和权限分离，任何职级的员工或者高管均无权限碰触，就算是 CEO 李彦宏来了也看不了。言下之意啊，这个锅我们百度坚决不背。而南都和三联的报道呢，也暂时撇清了百度的嫌疑。根据两家媒体的调查，开盒的信息来自海外 Telegram 的社工库，也就是 Social Engineering Database。 这是什么东东呢？其实啊，就是黑客或者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收集的个人隐私数据库，比如网络爬虫、钓鱼攻击、入侵企业或者机构窃取用户数据构成的这么一个人肉宝典。到目前啊，开盒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了。中国电信研究院在202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理清了这条隐私泄露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游就是提供技术支持的黑客或者是泄露个人信息的内鬼，中游就是咱们刚刚讲的社工库，下游呢则是实施黑产犯罪行为，比如诈骗、洗钱、骗贷的团伙。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了不少话术隐晦的帖子，通过黑话表示可查三件套：姓名、手机、身份证。再复杂点呢，还能查户籍、开房记录、快递地址、贷款记录、车牌车主、个人常用密码等等。引流的方向啊，都是海外平台的社交群组。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呢，加入了其中一个群组，发现置顶信息上就写着发送身份证、邮箱、姓名、 QQ 号、手机号、微博 ID、 微信原始 ID、 企业统一信用编码等即可查询。也就是说，只要有这其中的一项，那其他信息就能顺藤摸瓜，一网打尽。这种群组啊，多的有20多万人，少则数千人。短短一个小时中，就有数百位网民提供名字或者手机号进行开盒，上千条个人隐私信息由机器人自动回复，就这么暴露在了群组当中。想要获得更加隐秘的个人信息，机器人就会引导你添加客服付费查询。到底要多少钱呢？低到你想不到啊。经过同事授权之后呢，南都的记者就添加了客服，让对方查一查同事的户籍信息。在提供了姓名、手机号之后呢，就可以查身份证号，收费80元。查户籍截图，收费240，而且只需要1分钟。另一个客服给记者说了，这还没完呢，还可以查得更准确。于是啊，半个小时后，同事的身份证号、出生地、生日、年龄、生肖、QQ 号和头像都被人肉出来了，连前工作单位的宿舍和现家庭住址都查到了，甚至精确到了楼号。你以为这就到此为止了吗？远远没有，还可以查到更隐私的信息，比如800元查一年的开房记录，再加200可以查2年的，附带同住人的信息。1000块查一年的聊天记录，每加300呢就可以再多查一年，甚至提供车牌号就可以查询车辆轨迹，看到该车辆通过各个路口的时间。在这些网络群组中啊，记者还发现了很多寻求合作的广告帖，话术通常是重金求合作，对象是公安、银行、刑侦、互联网公司等单位上班的人，我带你赚金豆子，合作安全无忧，详情内谈。说白了呀，就是这些行业中呢，总会有人铤而走险，把数据卖给黑客。咱们现在上网、聊天、网购、收快递、去银行、去医院等等，我们已经在庞大的数据库里变成了一个没有隐私的透明人。骚扰电话，大家都收到过吧？刚把买卖房屋的信息挂到网上，那边某房产售楼处的电话就来了。哎，老板，进装修了解一下。您这边刚给娃报完舞蹈课，那边什么钢琴课、跆拳道、绘画班的推销就蜂拥而至，网络安全更是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个点一下就泄密的时代，稍不留神，你的隐私就可能变成明码标价的商品。话说回来啊，百度这次呢虽然侥幸逃脱了，但是网友们深知，无论什么恶心事发生在百度身上，大家都不会觉得奇怪了。毕竟10年前，百度和莆田系的医院是造出过人命关天的丑闻的，现在泄露个隐私又能算个啥呢？连李彦宏自己都在论坛上公开说过，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也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 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那我们就可以用数据做一些事情。此言一出啊，网友惊呼，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而百度就是在这种道德水准下才酿出了魏则西事件。2014年4月，正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读大二的魏则西被确诊为晚期滑膜肉瘤，这是一种罕见的高度恶化的肿瘤，被治愈的可能性很小。魏则西不得不休学看病，采取各种化疗、放疗的方法，但是病情还是控制的不是很理想。家人四处求医问药，了解到一种生物免疫疗法，通过百度搜索后，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一下子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魏则西和家人就联系了该院的生物免疫治疗中心。中心主任说，免疫疗法源自斯坦福大学，有效率高达80%-90%，保20年寿命没问题。武警医院是3甲医院，又有百度认证，媒体报道做背书，魏则西和家人就相信了。2014年9月到2015年7月，魏则西全家举债去武警二院接受了4次 DKCIK 生物免疫治疗，花费超过20万元。可是啊，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2016年2月26日，绝望的魏则西在知乎上回复了一个问题：你认为人性中最大的恶是什么？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说通过知乎上的热心网友，他才得知该疗法在美国因为效率太低已经被临床淘汰了，可是到了国内却成了最新技术，各种欺骗患者，现在自己性命垂危，家里也快山穷水尽了。
经过这一年多的治疗，我经历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巨大痛苦，我的家庭也不堪重负，但我不想死，同时我是独子，我无法想象如果我现在死去，我的父母将会怎样度过他们的晚年。
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理解，这么大的病为什么不多查查资料呢？要知道啊，现在的社交媒体是应有尽有，大家能查资料的途径有很多，避雷帖那更是数不胜数。可是这事儿放在10年前，普通网友想要查什么资料还真的没有如今这么多的渠道。另外啊，当时的百度就是中国最普及的搜索引擎，具有很强的公信力和绝对的垄断地位。当时的魏则西和家人并不知道，百度搜索结果的排序是竞价排名，谁出价高谁就排在前面。魏则西搜索到的医院信息并不是依据权威性或者是疗效来推荐的，而是基于广告出价。很多用户因为不了解广告和自然搜索结果的区别而被严重误导。在武警二院，魏则西存活了最后的时光。2016年4月12日，终因肺功能衰竭在父母的怀抱中去世。百度的竞价排名机制被一下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4月28日，财新网发布调查报告，揭露莆田系与百度广告的利益链。百度里的那条武警二院的网页点进去其实是个私人网站，生物免疫治疗中心只是挂了武警二院的名，实际是私人承包的科室。因为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正规医院，老板大都是福建莆田人，因此被称为莆田系医院。魏则西倾尽家财孤注一掷的免疫治疗，实际上是百度广告和莆田系医院共同编织的骗局。网络的发酵让魏则西事件以蝴蝶效应般的力量倒逼互联网医疗竞价搜索大力整顿，这件事也促使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涉及的军人、非现役文职人员已经全部返回原岗位，相关的社会聘用人员丢掉了饭碗。武警二院停业整顿，魏则西的主治大夫肿瘤医生李志亮也注销了微博。百度这边呢，股票暴跌并导致公司大力整改。然而2016年9月3日，李彦宏在接受采访时那句轻飘飘的因医疗事件我们损失了20亿收入，让人们再次意识到人命在资本眼里似乎只是一个损失的数字而已。而对魏则西的家人，百度连一句道歉都没有，更别提赔偿了。愤怒的老两口委托律师向百度发函并起诉，然而一对普通的父母又如何能撼动资本的巨轮呢？魏则西的梦想是去美国读麻省理工学院，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过 MIT, my dream。 但是因为化疗，她的头发一片花白，在公交车和地铁里经常引起小孩们的好奇。孩子们哪里知道，这个奇怪的白发青年时日无多，已经不可能去实现他的梦想了。魏则西去世后，父母遵照儿子的遗愿，把网友捐的40000块爱心款送到了母校，建立了一个基金，留给更需要的人。为了给儿子看病，买昂贵的靶向药，父母借了不少钱，房子也抵押了。他们一点一点地还着钱，坚决不花网友们的一分钱。儿子已经不在了，托人辗转买回来的高价靶向药也失去了意义。母亲王丽把药啊全部寄给了一位江苏的病友，那个孩子只有12岁。而当这个患有骨肉瘤的娃娃也不幸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王丽发消息过去，试图安慰孩子的母亲，还没说两句，自己就止不住眼泪。都是咱当父母的没本事啊，留不住孩子的命。2019年，魏则西的父母通过试管婴儿又有了一个孩子，这也是魏则西的遗愿。老两口灰暗的人生终于迎来了一抹曙光，网友们纷纷送上祝福。而在咸阳郊区的公墓里，魏则西的墓碑就那样静静地矗立着。这个年轻的男孩虽然匆忙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但他的遭遇唤醒了网友们的正义，汇聚成一股力量，对腐烂的医疗市场刮骨扒皮。然而啊，就在魏则西去世的2016年，百度还闹出了个血友病吧的事儿。百度贴吧是百度的一个论坛，用户可以创建或者加入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老网民都知道，百度贴吧在中国互联网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算是用户创造内容的代表之一。在一些关于疾病的贴吧里，很多患者在这交流经验，互相帮助。其中呢，有一个血友病吧，它一直是由长期患病的吧主和志愿者们管理的。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基本上都是科学的治疗建议和药物使用的经验，满满的干货，对患者的帮助很大。大家也把它当做了心灵的栖息地。结果啊，2016年1月，百度被曝将血友病吧的管理权卖给了西安的一家私立医院。原本的吧主和管理员被撤换，新团队不仅删掉了很多科普帖，还发布了大量和医院相关的广告和误导性信息，推出了没有科学依据的高价治疗方案，弄得病友们一时间非常恐慌。后来啊，有网友通过技术手段发现，百度竟然把近40%的热门疾病贴吧的管理权都卖了出去，许多疾病贴吧被一些不靠谱的野鸡医院接管。大家纷纷指责百度把患者的生命权当成了商品。随后啊，百度宣布进行紧急整改，恢复了血友病吧原来的管理团队，并清理掉了广告。但是啊，这种过度商业化的做法已经让用户心寒了，随后也迎来了接连不断的信任危机。除了把跟病情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搞得天怒人怨之外啊，百度还有不少骚操作呢。2018年9月6日，争议和名气并存的编剧六六，就是写了《双面胶》《蜗居》《王贵与安娜》《少年派》等多部爆款电视剧的一个作者，就连发4条微博大骂百度和李彦宏，上来就是狗日的。六六说啊，他在百度上查了上海美国领事馆的官方地址，翻来翻去都是骗子广告，但是上人家谷歌一查就是官方地址，就问你李彦宏到底是做搜索呢，还是做骗子头领啊？这番声讨一出啊，网友们纷纷响应，不到24小时，评论已经超过40000。有人留言说，人家女孩查个肚子疼，她恨不得都能跳出来一串做人流广告的。起初啊，百度只是在这条微博下面回复说，搜索是复杂算法，每个用户搜索的关键词出来的都不太一样。结果网友们并不买账，这就好像是你在餐厅里点了一道菜，咸得发苦，厨师却告诉你，每个人的口味偏好不同，你觉得咸，也许别人就觉得正正好呢。问题啊，根本就不是口味差异，而是这道菜本身就做坏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呢，这个说辞就是想把锅甩给用户。4个小时后，百度再次公开发博，向六六及广大用户致歉，表示会下线相关广告。而这种道歉方式呢，也被网友戏称为教科书式挤牙膏道歉法。2019年6月19号这天，百度又把张艺兴的粉丝给惹毛了。咋回事呢？人家粉丝啊，一直亲昵的叫他小绵羊，结果黑粉就起了个外号叫朝阳群众。百度是真怕别人不知道啊，愣是在百度知道 APP 的开机首页挂起一张大封面，说朝阳群众是什么意思，还特地配了个百科小课堂似的解释，这不是明摆着站队递刀子吗？ 果不其然啊，当天晚上张艺兴工作室直接发声明开喷，百度呢秒怂，立马低头认错发道歉函。第二天早晨微博热搜第一，百度知道向张艺兴道歉，就整了个翻车现场实录。那百度如此之癫狂，李彦宏这些年还好吗？咱们只能说啊，很难评。前有要跟 Google 真刀真枪 PK 却被网友群嘲，后有中国工程院院士美梦落空，在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还被人迎头泼了一瓶矿泉水，野心勃勃想要搞人工智能，半路却宣布接入 DeepSeek， 最终啊，等于在厨房里忙活了半天点了外卖。百度作为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之一，在推动中文互联网普及方面确实有贡献，但屡教不改的混淆广告和自然搜索的结果，任凭山寨网站欺骗用户，让使用体验感大幅下降。现在更不得了了，百度把百家号优先接入搜索结果，放眼望去是清一色营销号的同质化内容，更难搜到需要的东西了。如今的百度在拥有大量用户的信息和隐私下，通过大数据、 IP 地址、 AI 算法等，还是会给用户推一大堆广告。曾经好用的千千静听、百度糯米都成了时代的眼泪，只剩下平等背刺每一个打工人的百度网盘，不开会员就限流，限到你怀疑人生。用户们千言万语只能汇成那句经典名言：坑爹呀。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百度里还有这么多广告吗？大家可以试着看搜一下。只能说啊，比从前有所进步，但是并不多，还是由莆田系医院通过擦边球的方式投放广告。你要说最早的骚操作啊，还得追溯到2002年那会儿，中国大陆啊还能用 Google， 咱网民可高兴了，信息自由，查啥有啥。结果9月份一觉醒来， Google 打不开了，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网线断了，电脑中毒了，后来才发现是域名劫持。什么叫域名劫持呢？就好比你本来想去老王家借把锤子，结果老王家门牌被人偷偷换了，你一敲门发现，哎，老李站在里面跟你热情地打招呼呢，还顺手塞了一堆广告和自家产品。后来啊，李彦宏在北大演讲上被学生当场质问，只是淡定地回了一句，不是百度干的，自信的就像是在他家门口明明停着一辆老王失窃的自行车，老李却拍拍胸脯表示，我捡来的。2007年10月18日， Google、 Windows Live Search 和雅虎奇摩搜索再次遭到域名劫持，域名通通被指向了百度。后来啊，百度干脆开发了个浏览器工具栏软件，叫百度超级搜霸，因为强制用户安装并且卸载不干净，被中国网络行业协会点名公布为十款流氓软件之一。说回这次的开盒事件，因为发生在百度高管的女儿身上，大家一听，哎呦，百度啊，见怪不怪了。事件发酵后呢，有一张网上流传的截图，疑似是眼某本人说他爸辞职了，也有消息爆出谢广军已经提出离职。不过啊，一位百度内部人士表示，目前呢系统中还是能搜到他，具体情况不清楚，百度官方也暂时没有回应。要说谢广军辞职啊也不冤，对儿女教育的失败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谢广军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咱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个饭圈为什么会让13岁的眼眸这么沉溺，还把开盒当作吃饭喝水这么稀松平常的事呢？在饭圈文化里啊，起初是私生饭们开盒明星，这些行为极端疯狂的粉丝啊，通过获取明星的身份证号、航班信息什么的去蹲点追星。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年的一个新闻，说有个疯狂的女粉丝每天披头散发，穿个白睡裙，蹲守在杨坤家门口，时而敲敲门，时而嘀嘀咕咕地说着，杨坤杨坤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恐怖程度啊，堪比闪灵和鬼影实录，半夜你看上一眼，那肾上腺素都得飙好几个点。坤哥那年已经45了，他也想不通自己还能有私生饭，一个快要年过半百的汉子给吓到崩溃，劝说也没用啊，报警也报了，警察三天来了两次，第二天啊，这名女子从警察局出来又继续来蹲点了，这给谁谁能受得了。近几年啊，随着 Z 时代的到来，饭圈呈现出低龄化的特点。环球时报报道说，在本次张元英粉丝开盒事件中，主要的参与者呢，除了有一个人刚刚步入社会外，其余大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和专科生，年龄最小的就是眼眸。日益蓬勃发展的饭圈衍生出黑粉、对家等群体，你敢黑我家爹爹子子，我就要开你的盒，把你挂网上，让你社死。 开盒事件的频发呀，还牵扯出和粉丝群体密切相关的畸形餐券文化和投策恶癖。大家听到这两个词儿是不是又懵了？这期的新名词有点多啊，没关系，我给您解释一下。餐券呢是惨圈的谐音，一般就是指宣泄消极情绪为特征的网络亚文化群体，主要包含低龄追星族、自认为生活不幸的人以及跟风青少年等，在韩语、欧美语和二次元等追星圈子中都有存在。惨圈群体中的部分成员，通过卖惨博取关注或者发泄恶意，常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攻击他人，当被反击时呢，又会立刻装惨。这个投策呀，也相当让人无语。来，大家先感受一下。岛主在便利店打工，奇葩二次元见得数不胜数，全世界的二次元都在自残。如果不是括号里这些注释啊，您是不是差点以为这是摩斯密码呀？然而在社交媒体上，这些看不明白的密码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群体，也就是网络厕所用户。这网络厕所的前身呢，是隔空喊话式账号，可以理解为树洞啊，账号运营者根据账号的调性，或者自己搜索内容，或者接受他人投稿之后发出来，其他的网友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形成一个小圈子进行交流。因为是匿名，不少发言呢都相当难听，所以被叫做网络厕所。而参与投稿的人呢，自称是厕妹、厕弟，被投稿的人就叫被投厕了。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都会表达出很激烈的负面情绪，用极端词语来攻击他人。可怕的是啊，这个群体里很多都是初中生、高中生，就像我们身边那些爱刷短视频、喜欢混圈子的弟弟妹妹。他们中啊，有些人和家里的关系比较紧张，有的因为学习成绩压力大，情绪容易波动。成长中的这些烦恼在现实中找不到出口，就容易变成网上的火药包啊。很多孩子最初呢，也是被欺负的受害者，结果自己转头又去攻击别人。这种冤冤相报的怪圈，其实和学校里的打架斗殴有点像，只不过搬到了网上。虽然说中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开盒行为是违法的，但现实中执行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首先啊，很多开盒行为发生在境外的平台，追踪取证很麻烦。其次，很多开盒者是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淡薄，对他们只能批评教育，缺乏有效的惩戒。就算报警了，大多数情况下民警也无可奈何。好消息呢，是在一些典型的案例中，违法曝光他人信息的网民被判赔偿，并且写下道歉信公开发布。搜集贩卖公民信息的罪犯也锒铛入狱。而面对开盒网暴不积极作为的网络平台，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付出代价。隐私保护的本质啊，是一场技术和权力保障的持久拉锯战。我们在享受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要意识到自己也许正处在一个信息相对公开的时代。互联网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是也有隐私泄露等负面影响。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一些耐心，相信只要用户、企业和监管部门能够组队打怪，数字生活就可以更方便也更安全。感谢收看 MR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